好，弟兄姊妹平安。神带领我们呢，又经过了一年的恩典的道路哈。今天是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的一个聚会哈。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暂停一下这个希伯来书这一系列哈。在过去这段时间，今天我想呢，有一点时间，因为这是第一个主日啊，2024年，所以有蛮有意义的。就说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联合成为一个教会，我们是如何被神摆在一起？那么我们的基督的生命，基督徒的一个生命呢，是怎么样子被联合在一起的呢？今天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一起思考哦。那耶稣呢，他有一个使徒叫做保罗啊，使徒保罗，他经常使用一个形容，一个比喻呢，来形容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啊，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还包括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那就是身体啊 ，body 啊，我们的身体。保罗用身体来形容教会，来形容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怎么样被联合在一起，又怎么样来跟耶稣自己联合在一起啊？我们好像联合在一起呢，成为一个身体呢，我们当中呢，有些人好像就是扮演手的这个角色啊。有些人扮演脚这个角色，有些人就像耳朵，有些人像眼睛，像鼻子一样啊。每一个器官都非常的重要，都可以发挥它自己的功用，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它各有各的局限性，没有一个器官说可以做所有事情，对不对？我们的眼睛就不能怎么样听到，我们的耳朵呢就不能看到，所以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耳朵必须怎么样呢？要在一起，要彼此才能够互相帮助啊！所以各有各的功能，但各有各的局限。但是当我们整个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就可以发挥功用了啊！成为一个整全的身体啊，身体各个器官怎么样都能够彼此帮助、彼此的协调啊，这样子我们就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所以保罗常常用这样子一个基督的身体哈。把教会形容一个身体，但是呢，光有这个身体怎么样还不够的。在保罗这个形容里面，哪一个部分是最重要的？在这身体里面哪一个部分最重要？头，对不对？头是最重要的哈。在保罗的这个形容里面，头是代表什么？头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身体的一个头哈。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称我们的主耶稣为教会的元首，有没有？教会的元首，意思说这元首就是那个 head， 就是那个头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在整个身体里面，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一个形容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之所以能够动这个动那个，可以做这个做那一个，所有下达指令的是从哪边而来的呢？并不是从我们心脏啊，我心里在想什么？其实不是我心里在想了，应该说什么？我头里面在想什么啊？严格来说，应该这样说。所以是头是下达一切指挥命令的，头借着这神经系统呢，把它的命令指挥整个身体，该哪里动，该哪里做什么事情啊。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他掌管了一切教会的在历史当中的一个进程。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体。那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是在天上啊，耶稣基督就今天教会在天上的头，他掌管一切，他指挥教会一切的行动命令啊。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指挥的话呢，地上的教会就可以就大有能力，就发挥它的功用，就可以自由的受到耶稣的调动，可以自由行动。但相反呢，如果有时候身体怎么样不受指挥，会发生什么事？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我曾经认识一位老弟兄，他这样形容，他形容说教会有时候会抽筋的。像不像抽筋？意思是说怎么样不接受大脑的指挥，在那拼命动啊，拼命动拼命动，但是却在那边做一些无意义的动作啊。所以教会不能抽筋啊，教会抽筋就有问题啊。 所以我们怎么样必须要接受我们的中央系中央、哦、就是那个头的指挥。所以今天呢是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哦、摆在我们前面的就是一整年的教会生活，我们在这边过一起过团体生活。所以今天我想呢接着今天很短的一段经文，让我们一同来回忆我们2023年是怎么样走过来的，然后呢展望未来，在2024年我们有个更好的预备，我们要怎么样一起来过着教会生活、啊、所以今天经文呢是在以弗所书4章15-16节、啊、15-16节我们只看两节经文、啊、我们从第四章的这个第15节开始、啊、我们从第15节开始，但是呢这一节经文第15节这经文是有上下文的、啊、它上文就是 这第14节，所以呢我也把这第14节的部分的经文、啊、放在这边，我们大家一起来参考、啊、以弗所书很简单，我很简单的来讲一下它的大概、啊、几句话就好。以弗所书在这边是讲到一个奥秘的、啊、这奥秘呢在旧约时代是不显明的，到新约时代这奥秘就显明了、啊、这个奥秘是什么呢？是讲到神要使用外邦人也使用犹太人共同组合成新约的教会，而且神要在地上建立这个教会，然后呢用这教会去打败魔鬼的权势，这是以弗所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今天是2024年第一个主日，让我们要回到保罗所看见的意象里面，看到教会到底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聚集在一起，什么目的呢？我们不要因为说因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十年二十年过去了，一起过着教会生活呢渐渐怎么样就失去了这个意向了，我们的教会生活就僵化了，最后呢就沦为可能就是少数弟兄姊妹，我只跟少数弟兄姊妹在一起，然后彼此取暖，这个不是这个教会意义。我们必须怎么样要看到保罗所看到那个教会意向，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成熟起来。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看这第十五节，这里面我们先来思考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保罗这边所说所谓的诚实话？我们当然不能断章取义，它一定有个上下文的。所以上文的这第14节这边说到，教会如果不成熟呢，教会就像小孩子一样，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啊、我没有打在投影片的这段话我念给大家听、啊、教会如果一旦像小孩子呢，就会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介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在教会里面呢，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我们对弟兄姊妹、啊、我们大家在一起非常有爱心，但光有爱心还不够，我们还有个责任，就是我们要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劝勉，特别是在讲台上面要有主的信息，要有真理的信息在这边，要彼此的劝勉，好来帮助我们一起怎么样走在这个主的正道上面，好这样我们才会怎么样，教会呢才不会受异端的影响，教会才不会受到这个世俗化的一个影响啊，最后呢就随着这个风啊，随着这影响啊就飘来飘去了。这里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就是这个意思，要把神的心意神的真理要常常的在教会里面能够说出来。然后保罗继续在这边讲到说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一句话呢还是一样需要跟随上文来的，不是断章取义的，因为上文讲到说不要再做孩子了，不要再做孩子了，所以这边讲到要长进，要脱离孩子的样式。孩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孩子其中有个特点就是好骗，对不对？孩子是非常好骗，你骗他一下，把他骗，就把他从父母手中那个骗走了哈，轻易就会教会轻易就会被世俗的影响或异端的影响给骗走了。所以教会呢就变成 像小孩子一样随风飘来飘去，那这个时候就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 然后就怎么样，就会长进起来啊，就长进起来，啊，脱离那小孩子那好骗人的光景。这是保罗在这边讲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啊。啊，当我们在长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连于元首基督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这位主，跟主耶稣要紧紧的相连在一起啊。所以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不总是怎么样甜甜蜜蜜的，有时候那个不信主的朋友啊，常常有时候会说啊，来教会真好啊，这边的这个人都非常 nice 啊，那我们再传福音给他，但有时候真的要给他打点预防针啊，教会生活不是总是这样甜甜蜜蜜的啊，也不是总是那么样 nice 那么好的，中间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这就像什么，我们很诚实的这样讲，这就像什么，其实就像夫妻在一起嘛，夫妻在一起甜，是不是很非常甜甜蜜蜜的，但是夫妻在一起怎么能够不吵架呢？对，有时候正是我们的问题就出在说我们太过于亲密了，太过亲密的情况之下，常常呢怎么样就会发生这个争，中间就会有争执的。这就像什么，我们身体上有两个器官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嘴唇，对不对？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牙齿。有没有人曾经从来没有过牙齿咬到嘴唇的？有没有？有没有这种人啊？那么举手一下看看。我们的嘴唇和我们牙齿，唇含齿亡哈，成语是这样讲，是非常非常亲密在一起的。但正是因为他们亲密，所以他们会咬在一起的，牙齿会咬到嘴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地上过这种教会生活非常亲密，但是我们当中不可能怎么样，不会咬到的，会痛的，教会生活里面会有这些问题。那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怎么办呢？我们怎么能够避免这种事情呢？有可能吗？我想大概没有什么比较容易的办法来避免它或者来解决它。唯一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更多去追求主，每一个人都要更爱主，更认识主，让我们渐渐的成熟起来，让我们能够眼光能够更开阔。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多长进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这样子我们就比较容易怎么样，在主里面合一了。这是唯一能够解决我们当中之间的一些看法上不同所带来的一些伤害啊。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他指的是耶稣，我们的神。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说到什么？这是说到约翰他自己非常看清楚，看到说他自己里面有一个旧的生命在里面。我啊，那我很大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就是那个旧的生命在他里面。那个生命的特质是什么？那个生命的特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旧生命的一个特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怎么样？他希望这施洗约翰希望说，我必衰微。他希望我里面那个旧生命呢，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能够慢慢的怎么样衰微。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基督徒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里面那个旧的生命能够渐渐衰微下来呢？要怎么办？是靠我们自己修身养性吗？靠我们自己拼命的克制吗？当然不是哈。旧生命之所以衰微，是因为什么？它的秘诀在哪里？秘诀在于他必兴旺，他必兴旺。只有主在我们里面兴旺了起来，只有主在我们里面一天天的被我们高举起来，一天一天在我们里面有那个地位，我们一切都能够尊主为大的时候，只有在主在兴旺，先要兴旺在我们心里面，这样子我们自己那个旧的那个生命才能够慢慢的衰微下来哈，这样我们才能够一天天的成熟长大，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旧生命呢才能够渐渐的衰微哈。所以我们可能已经信主非常多年了哈，但是别人一接触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反省哈，到底别人接触到我们是这个旧的生命多一点呢，那种以自我为中心那种生命多一点呢， 还是那种以神为中心的那种生命多一点呢？我们只要日久见人心，只要在一起久了以后，我们大概都知道，好，我们大概都知道说我们到底是旧生命多一点还是新生命多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旧生命的，我自己也是一样，好，自己有旧的脾气、旧的性情都在那里的。但是我们一天天长进的时候，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努力，让主在我们里面兴旺起来，我们慢慢的衰微。所以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形容非常好的，叫做什么？一块没有翻过的饼，没有翻过饼。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没有翻过的饼。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边已经烤熟了，你看起来很熟了，可是怎么样？翻过来发现另外一面怎么样？还没有熟，根本没有烤过，生的。啊，这就是一个没有翻过饼的一种情况。我们今天基督徒，你说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可是如果已经20年、30年、40年以上的基督徒，我们真的要，真的是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没有翻过的饼呢？一方面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成熟，但是真的把翻一下，哦，当我们被人家翻过来的时候，人家看到我们里面有许多许多的这种旧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啊。所以第五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凡事长进啊，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下面这一个今天最后的经文的下半段，经文的下半段，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这里面开始呢要讲到越来越多教会生活，讲到弟兄姊妹是怎么样子，怎么样被联合在一起。啊，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啊，每一个人需求不一样，年纪也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我们背景也不一样，那么我们是靠什么来合一呢？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合一在一起啊？就像刚刚那句话，施洗约翰所讲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一样的，神必须在我们个人里面兴旺起来，先要神兴旺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个人啊，我们里面的旧生命才能够渐渐衰微。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合一在一起呢？弟兄姊妹，我们这么多不一样的人，背景也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需要也不一样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合一在一起呢？一样的道理，那也是需要靠主的，只有靠主才能够把我们合一在一起的，不是靠我们个人的情感来做好人，做得很好，把我们联合在一起，不是这样子的，要靠着主。这里面就讲到全身都要靠他联络的合适，有没有？全身是要靠着主才能够联络的合适。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呢，我们有共同的爱好，我们有共同的主张，共同的想法，是共同的嗜好，这些都是好事，这不是坏事，这些都是好事。但是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主在我们中间做连结的，主在我们中间在连结，然后我们能够靠着他联络的合适。所以我们要想一下，我们彼此间联络是不是合适呢？是不是真的靠着主把我们联合在一起呢？如果每一个人，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能够跟主一天一天更接近一点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样，彼此之间也就能够越来越接近。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教会的合一，这个不是什么理论，也不是什么方法，这是要实践。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里面能够长进起来，成熟起来，每一个人都要跟主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亲密，越来越联合在一起，这样子我们联合在一起就非常非常容易了。因为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因为神已经把我们怎么样，已经制作好了，把我们调整好了，这样子我们摆在，当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怎么样联合在一起，我们就有真正在主里面的合一了啊。这边讲到说，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啊。这开始要讲到服事啊，讲到怎么样我们能够联合在一起，一起来服事主啊，就是要怎么样 要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哈。百节各按各职啊，有点绕口，对不对？那像绕口令一样。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希腊文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呢？百节啊，就是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把这个身体看作百节，就很多的节，节就 section 哈，就是关节的意思。关节在联系的时候，我们身体关节在联系的时候是什么在 连在一起的呢？是韧带。所以百节这里的希腊文 它就是关节之间那个韧带。中文里面你看不出来，但原文里面讲到是一个韧带把我们联合在一起。韧带有什么功用？韧带有什么功用？韧带就是把骨头拉在一起，把联合在一起，使整个身体就能够被支撑起来，不会怎么样，不会分散，不会解散哈。那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的韧带，有很多骨头哈，它们各站在各的位置上面，各有各的功用啊。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有很不少是学这个工程的哈，我们可能或者学别的哈，我们可能对这骨头构造比较不了解哈。除非这个我们当中有学，不管是学医学方面的啊，学这个生物方面的啊，我们专长在生物方面的呢，就会比较理解哈。在人体解剖学里面哈，在我们不懂的人、外行人，像我就是外行人，看骨头都一样，这根骨头按看，顶多是看一些形状可能有点不一样，但是大体上都一样。吃鸡啃骨头的时候啃来啃去就大概就是那几根一样构造的骨头哈，但是真正学过解剖学的人，他们告诉我们哈，像我女儿就教我哈，这骨头是非常非常精细的，哪一个地方有挖进去，哪一个地方要干什么，这都是有它的结构上的一些目的在那里面的哈。所以百节各按各职，每一根骨头它都有它的目的，它有它的功能，它有它的职务在那里的，所以这个时候要照着它个体的功用啊。彼此相助，这些韧带吧连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画面。所以教会里面有许多不同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不妄自菲薄，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一定有我们自己可以发挥功用的地方的，那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韧带，我们这个韧带就和其他的许许多韧带呢怎么样，就共同的怎么样把整个身体怎么样结合在一起，这韧带功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保罗在这边用这样的形容说，我们是怎么样被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教会的身体的，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重要的，都有他的那一份的啊。当我们一起来配搭来过这教会生活的时候，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叫做彼此相助。彼此相助就像那个韧带一样，一条韧带不够，好多韧带把身体绑在一起，联合在一起，使百节能够结合在一起，这个是保罗的意思。我们刚才提到说施洗约翰讲的，他里面有个残留的旧生命在他里面，很困扰他，他希望这个旧的生命能够渐渐衰微。那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都有旧生命，差别只在于说这旧生命是强一点呢，还是弱一点，有没有天天的借着与神亲近使我们的旧生命一天天的衰微，差别只在这里，但每一个人都有。当我们这个旧的生命渐渐衰微以后呢，我们就会更加的会怎么样，一个生命特征出来了，就是我们更能够顾全大局，能够为团体的益处来着想，会为教会的益处多一点的思考，而不是只是在很多事情考虑的就是自己的一个需要，自己的益处而已。生命的长大就在这里，当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为别人多一点着想的时候呢，这个团体怎么样就会强大起来，教会就会强大自己，最后呢，因着我们个人每一个人小小的一点牺牲， 最后教会强大的结果是什么？反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可以领受更多的恩典，更多的恩典。我打一个比方，我打个比方，今天我们真的是需要更多的有这个团体的意识出来。在去年呢，我们刚刚恢复这个刚刚恢复的爱宴聚餐的时候，那时候同工会呢就制定了一个规则，就是请大家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在这个大厅里面吃。这是一个不是很受欢迎的一个规则。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大家集中在这边吃饭呢？为什么不给大家开一个方便，我们到哪吃饭都好，这边好多教室，对不对？我们可以到外面谈一谈，有些私下的话要想要说一说，我们到哪里去都可以吃。为什么？为什么没有这个自由呢？太不方便了，对不对？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一旦我们开放了，我们大家散到各处去吃饭的一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说最后总是要有人去收拾啊，总是有人要去善后啊，这个谁来做呢？对不对？有些人会比较遵守规则的，但有些人就把还是一样，或者他不知道啊，这个垃圾丢垃圾桶是要有人去清理的，我桌面很脏，这怎么办呢？那是谁要来去清理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不是都在讲理论了，很多事情就是在这个细节当中就看出来说，我们是不是把神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所以任何一个个人的一个方便性，并不是说它里面没有团体的代价的，从团体的角度。所以我们常常有个概念说，哦，教会会怎么样，教会会怎么样。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成熟长大，不是教会会怎么样，而是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是教会啊，那些清理垃圾的事情不是教会的事情，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当中承担的。我们今天教会呢已经有六个组来负责这中午餐食，可以说我们等于全教会都动起来了，几乎都动起来了。这些工作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做的，所以一旦我们开放了各间我们都可以去吃饭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还是我们自己要去承担这个很重的一个责任。每次聚会完之后要到各间去处理那些垃圾的问题，就像我们现在垃圾箱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会盖一个盖子？你们看到那个盖一个盖子什么目的？就是希望说大家只用一个垃圾箱。为什么？因为大家垃圾每一个垃圾箱都有东西的话，请问到最后是谁要去处理呢？还不就是我们自己吗？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多一点舍己，舍去自己不方便，为团体呢多一点去想，我们团体呢就会怎么样，就会有秩序，就会有效率。我们的团体，我们这个教会呢就会强大起来，就会强大起来的。每一个团体都需要一点秩序，因为这秩序会带来一个效率。我们信主以后，或者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比较欠缺一点秩序的那种观念，这是我们文化上对我们的影响，又或者说我们受到一个中国式的那种进贤主义的影响，有时候我们比较怎么样，比较注重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虽然这都是很好的，但神也要我们怎么样呢？神也要我们注重团体生活。因为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在教会当中凡事都要按着规矩，按着次序，要规规矩矩的行。所以你看旧约的百姓就是一个例子，旧约百姓是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有没有？那耶和华神被称为什么呢？叫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旧约的百姓在神的角度来讲就是军队，就是军队。军队是一个讲究纪律的地方。所以当旧约百姓在旷野当中行进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十二个支派祭司利未人他们都是要按照一定的次序往前行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当一个有次序的团体呢，这个时候一旦出现次序，这样才能显出说他们怎么样，显出神就在他们当中，他们不是怎么样，不是一批乌合之众。所以一个教会要有精神，要有力量，要有能力， 这次序是非常重要。经文这边讲到说要彼此的相助，彼此相助，这不是说我们怎么样做什么事情帮助别人而已，彼此相助，我帮忙你，你帮忙我，这也是彼此相助。那彼此相助也是说到了要有一个团体的意识，在2024年我们真的是需要更多团体的意识，因为我们的挑战会越来越大，会越来越大，我们的教师更少了，我们有更复杂的这个事情。今天 Youth 也是一样，到周飞鸿会家聚会，中间接送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些细节密密麻麻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按部就班的，要不然就乱掉了，很困难，需要弟兄姊妹更多的这个团体意识能够出现。我们在团体里面不是只是在寻求自己，不是只有在寻求自己益处，我们要能够更多体谅教会在2024年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就需要有个更宽阔的一个心，多能够替别人想，这样教会强大起来，最后受益者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回顾2023年呢，在光过去的2023年呢，教会的次序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困难当中被建立起来的，慢慢的在进步当中，因为大家都不习惯，就比如刚刚这样讲，请大家不要到这大厅之外吃饭，这是大家需要去熟悉，需要去习惯的。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呢，在过去两三年里面，一两年里面呢，也做了很多改变。在疫情之前，由于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很多不同的原因造成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呢，有些家长就怎么样，就留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最后呢，他们就不进来到大厅里面来听这个讲道了，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现象，过去历史的现象，我们在这边不讲那个原因在哪里，这里面有家长的原因，但很多很多是因为教会的因素，教会的原因，但这都是过去了，这都过去了，这不是重点。但是我们要说，一个成熟的教会这件事情是一定要改正的一个问题的。我们只要去看看任何一个有次序的一个大教会，有规模的大教会，你去看一看，哪一个教会有可能有，若是有规模啊，它就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所以教会需要经过一个阵痛期，让家长慢慢习惯说，不要滞留在儿童主日学那边，而是要来参加成人这边的一个聚会。设立儿童主日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帮助家长能够安心的在这一边聚会，这就是儿童主日学的目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家长慢慢去熟悉去认识的，原来是这么样一回事。后来次序慢慢建立起来，的确我们越来越好，大家都家长们也都来了这边聚会以后呢，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出现了，就是孩子们的安全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顾虑。因为以前家长们在那边，在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呢，家长们自己就会照顾他们的孩子，不需要教会多费心。但现在所有家长都来这边聚会以后怎么办？一个老师在那边，他怎么照顾那么多孩子呢？那当孩子有一个两个三个，他们说他们要上洗手间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不能丢下自己的课程啊！那去上洗手间又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我们这是公共区域啊，外面一个人坏人来了就把孩子给带走了，或者是我们有女生去上厕所的呢，女孩子去上厕所的呢，我们放心吗？这每一件事情都出现了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就要安排这个助理老师来去帮忙。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你想想看，我们才这么多人而已，却要做这么多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人手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安心的在这边聚会，其实我们后面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那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要建造一个有次序的这个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呢，这个代价是必须付出的，必须坚持的。我们一点都没有后悔说，当年两年以前 请家长们来这边聚会，不要滞留在那边。虽然我们有多了很多很多挑战，但这就是本来教会一个阵痛，必须要成长的，必须要成长起来。所以我们呢，就模仿一些大教会的做法，啊，为了照顾儿童们安全的哈，我们就让家长们需要 check in check out， 需要怎么样签到签对，啊，有些大教会你去看的时候呢，甚至怎么样有电脑系统的，啊，有识别卡，直接就可以自动的去签到签退，啊，这是人家大教会的做法啊。我这边已经提到几次大教会，大教会，大家听到了吗？啊，我不是说 endorse，啊，在这边说大教会都是很好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大教会，我这边要讲的，大的教会，他今天之所以成长到他那种规模，这些问题他们都处理过的，也都遇到的。今天我们教会要成长起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不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我们今天教会虽然小，也不例外，要成长起来，要建立一个健康的秩序，一定有它的阵痛期，绕过去是不可能的，绕过去是不可能。所以我们现在呢，跟这大教会一样啊，都要请这个家长，时间到了，把孩子怎么样签到，放在主日学里面，然后等到聚会结束的时候，要到那边把孩子给签退下来啊。这个程序呢，其实在当中就定规了责任的归属问题，孩子们安全是谁负责？当你一旦签到的时候，家长签到孩子的时候，教会负责，教会负责这段时间孩子安全。但是家长一旦签退了以后呢，责任就转回到家长手中。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把这责任呢定规得非常清清楚楚。刚开始做的时候呢，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多此一举，我们教会才这几个孩子，干嘛要这样子搞得那么复杂呢？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放弃一点点自己的自由和方便，签到签对不方便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放弃自己的一点自由，自己的方便，多从团体的益处去着想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现在很多的改变呢，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啊，故意给大家找麻烦的，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教会将来要成长起来，一些基础的设施哈，基础建设，特别是秩序的问题，一定是要按部就班被建立起来的。我们就必须众人，这里面非常需要的就是大家要有个团体意识。我们要更早的早早的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上面去，要常常的从这个团体的这个角度来去看待事情，在良好秩序当中我们才能够彼此相助，遵守秩序也是一种彼此相助的方法，只要大家都能够这样遵守秩序呢，这个团体就会有效率，就会有能力。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每天开车，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在红绿灯碰到红灯停下来，碰了几次红绿灯停下来的话，你心中可能还抱怨几句啊，真麻烦，这个红绿灯干嘛在这里？可是等到有一天怎么样，红绿灯坏了以后呢，我们会抱怨呢，哇，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开自由开车的，没有红绿灯可以自由开车了。这时候我们才发现说，没有红绿灯还真的不行。红绿灯原来不是给我们制造麻烦的，红绿灯是怎么样，是要带来我们更大的一个方便的，所以一个国家强大不强大，一个社会强不强大，其实有很重要的观察可以做的，就是你看到这个国家那个老百姓会不会遵守红绿灯。我们不讲那些落后国家连红绿灯都没有的，但是很多中等开发国家你去看，有红绿灯的国家老百姓遵不遵守红绿灯呢？你从当中就体现出来这国家强不强大了。你看看是不是这中间有没有一个连接关系的哈？今天为什么教会需要统计人数？最近为什么我们有这种改变？教会需要统计人数？我们追求人数而已吗？是这个意思吗？好，待会教会结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报告事项有人数统计，这是什么目的呢？为什么要人数统计呢？ 因为这就是要提升我们团体的一个意识，要知道我们是联合在一起的，是有个团体的，我们需要在这团体的意识上面，教会意识上面能够被提升起来。看到这些数字以后，对于那些没有参加周三祷告会的人，人数统计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一周有一群人在周三花一个小时时间在线上聚集在一起，为教会祷告，为个人祷告，很可能就是为我们个人的需要在那边祷告。对于孩子呢，我们当中不少人孩子已经长大的人，当我们看到这个数字以后，人数统计报告数字，这当中有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教会不是说只是我们成人在这边聚会就是最重要的，不是这样子，我们还有儿童班，还有青年班，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只有成人聚会才是非常重要的。儿童班、青年班如果做不好，结果是什么？孩子就留不住。孩子留不住，结果是什么呢？最后就是家长留不住。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些人数报告，你们有看到一件事情，还是一下子看过去了？当我们在看的时候，我看到说我们成人这么多，我们孩子这么少，这叫什么？这叫少子化，属灵的少子化。我们教会现在在属灵的上是少子化的。今天日本，今天中国啊，大陆、台湾都少子化，很严重，对不对？这国家就慢慢怎么样，人口老化，然后最后就消亡了。今天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数字？你看到这样能够放心吗？我们今天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少子化。我听说我们教会十几年以前，那个时候一个家庭夫妇生两个孩子，所以教会的孩子是很多很多的。现在我们在哪里呢？对于没有参加周五小组聚会的人，看到这个数字，这也是一个帮助，也是一个提醒，告诉我们说这里有属灵的团契，欢迎你加入。有了人数的这个统计以后，还可以帮助我们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预备订餐、打菜这些都有帮助啊，还会成为我们制定各样活动的一个参考。最后呢，当我们看到人数低下来的时候，你看到人数降下来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我们会不会是一种漠不关心呢？还是说我们非常气馁？所以当我们看到人数低下来的时候，请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为这件事祷告。虽然人数多不代表教会健康，但人数少却不要安慰自己教会健康。我们看到人数少的时候，要为教会祷告，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现实，面对这挑战和困难。所以一个小小的统计，人数字的统计，其实里面目的很多的，它就是要提升我们一点点的这个团体的意识，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是一个人来参加这个聚会，我们乃是教会，我们乃是一个团体，我们乃是要怎么样，要彼此相助。所以有了那个数字，我们就多了一个施力点，可以把我们怎么样更多的联合在一起，一点一点的努力。我们的聚会从几点开始？几点开始？早上9:10，对不对？9:10开始，我们的场地是从9开始啊，这中间有10分钟预备时间，很短。那我们教会没有自己的礼堂啊，没有自己的这个教堂，所以很辛苦。我们很多器材要搬运来搬运过去 ，City 这边的这个音响也常常出问题。我们这些音响搬来搬去，当接口也常常出，就会损坏很快。这一大堆的问题，我们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在这边。但是感谢主，我们弟兄姊妹怎么样呢？只要是找来的、找到的，都会一起帮忙，帮忙摆设桌椅，帮忙运送这些器材、教材啊。不管我们有没有分配到的会务的工作呢，我们都能够主动的帮忙。这就是十分钟，那个十分钟显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有团体意识的教会，是有一个有士气的教会，有朝气的教会。十分钟是非常非常蒙福的十分钟。 我们弟兄姊妹一同来努力哈。关键的十分钟显出了教会的力量啊，因为我们是彼此相顾，我们一起怎么样看顾教会的需要。今年是2024年的第一个主日，那我们说过儿童主日学有许多的场地的问题。今天因为我们没有租到房子，没有租到房间，所以现在有两个大班小班需要放在一起，在同一班里面怎么操作呢？非常困难，其中有许多地方需要挑战，这个教会要调整，这个非常的辛苦。现在呢有一个要求，有一个要求就是儿童主日学老师必须要提前十分钟到这个教会来预备。我们不应该看到儿童在那等候老师的这种情形。这个儿童主日学十分钟就跟我刚刚说的教会9点以后那十分钟是一样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不要看它是一个小事情。为什么说它是关键呢？因为这就是看到这教会有没有能力，看出教会有没有能力，我们大家是否愿意在当中服侍的人愿意牺牲那个十分钟找到来去建造这个教会。所以我想以这一节是经文来大家做个勉励，这是在诗篇的一句话，诗篇一句话：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为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当耶和华在我们当中掌权的时候，我们这些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呢，自然而然就以圣洁的装饰为衣。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分别为圣出来，把我们自己分别为圣出来归神来使用，然后呢我们会自然而然就会牺牲自己，必然会牺牲自己。请留意哈，这边讲到是一种甘心牺牲自己，不是强迫，不是勉强。那个十分钟不是勉强出来的，我们刚刚讲了两个十分钟，那不是勉强出来的。因为大家今天来到教会服侍的时候呢，要做或者不做都是个人的事，没有任何人可以勉强的，没有任何可以勉强。我们不像一个，其实我们教会算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不太去催促大家去服侍的教会。这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看到是一种生命的建造，是一种甘心情愿的，是自己愿意出来的。这边让我们看到，当神掌权的时候，神的百姓怎么样？会自己把自己分别为圣出来，归神来使用，而且会甘心的、非常乐意的怎么样来献上自己、牺牲自己。那个时候教会就要复兴了，他的子民怎么样呢？就要多如清晨的甘露，非常的多。那时候大家就争先的来为神来摆上，教会就看到复兴，因为大家的甘心情愿放下自己，看到神的需要，看到教会的需要。这就是神掌权的日子。什么是神掌权的日子？这就是神掌权的日子。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回到以弗所书4:16，这边最后讲到什么？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身体的增长是什么？这身体指的是什么？这身体指的基督身体的增长，是指的教会的增长。在爱不一定是人数，也包括质与量都很重要。这边讲到说在爱中建立自己，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自己指的是谁？指的是谁？指的是教会。在爱中建立自己，教会是在这样子的爱里面建立自己。所以这里强调的还是一个团体的概念，是整个教会能够增长起来，大家都愿意牺牲自己摆上，整个团体呢就在爱当中被建立起来。当然我们知道个人的增长，个人的这个成长是非常重要，自己对属灵追求这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一节圣经所强调的是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团体的概念，在爱中自己长大起来，教会就长大起来。 今天我们要成熟长大，一定不能绕开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缺乏一个团体意识啊？我们个人成熟里面呢，一定有一部分是包括了我们是不是对教会、对团体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有没有彼此相助，有没有看到教会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发挥韧带的功能，发挥韧带功能和其他的一根又一根的韧带把整个身体怎么样给连接在一起，连接的合适。如果我们绕开了这个团体，绕开了教会，绕开了这个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自己个人无论怎么样说我们成长起来，我们都是有怎么样有缺陷的，这当中有一些漏洞的。所以求神今天最后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基督的身体，看到说教会是在天上基督，他在地上的身体，看到我们的基督，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教会，地上教会在天上的头。我们不只是要与这天上的这个耶稣有直接的连结，而且我们还要看到说我们也是在身体里面彼此连结在一起。所以但愿主耶稣赐福给我们，展望这2024年，我们可以看到教会能够更多健康的成长起来，有更多的健康秩序、良好秩序能够被建立起来，这样子这个教会一定会成为神所赐福的教会。大家有没有这份期待呢？有没有这份期待看到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神掌权的一个教会，神在我们当中掌权的时候，每一个人我们都如同一人，虽然我们人很多，但是我们跟被合成像一个身体一样。求神赐福2024年我们尔湾华人基督教会在这边成为他一个荣耀见证。好，我信息停在这边。